今天是2017年2月7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5。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做着些什么呢？我依旧是你的好朋友静心。不得不说，我现在有点炸毛，所以我想要跟你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平复一下心情。
不知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
这首歌我开到最大声了，也只能就这么想了，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为什么心情不是很好要炸毛呢？那是因为我刚刚录这一站的时候，对，我刚刚已经录过一次了，我录了30分钟，你知道吗？就在临近结尾的时候，就差那么一两句话，这一站就要结束了啊！我一个人絮絮叨叨说了30分钟废话的这一站要结束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敲门，非常大声的在那边喊小明小明，我真的整个人都炸毛了。小明你妹呀，我是小红好吗？敲错门啊，敲错门。等我按下停止键，我不再录音的时候，因为我穿着已经回到宿舍，已经换了睡衣，我穿好衣服，我就开门的时候，外面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显然敲错门喊错人之后，灰溜溜的逃走了。但是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要崩溃了。30分钟啊，你要说我这30分钟我是读文章读来的30分钟，那我这一站就现在我在录的时候，我重新把这篇文章再读一遍就完事儿了，是吧？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刚刚录的时候说了30分钟的是我自己的话，是一些废话，是一些絮絮叨叨的唠叨话。你这些话你现在让我情景再现，我还想得起来吗？这不是逗我玩呢吗？这不是我现在真的是又想哭又想笑，我都崩溃了好吗？听歌。
分别总是在9月，回忆是4年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
本来一个春节没见是吧，你说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们说，哎呀，比如说我想死你们啦，是吧？这些话，你说我三十分钟对你们所说的那些甜言蜜语，就这么唰没了。所以说这事儿根本就不怪我啊。这首歌我听的好像也不是正版的还是什么，我听的是现场版的还是什么的来着，来自赵雷的《成都》，这首歌最近好像挺火的。然后我想要点击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发现，因为版权问题没办法播放，好像还得收费啊什么的，然后我就选了另外的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的，没有办法太大声的播放，音量最高的也就这么响了。 其实呢，静心我本来没有打算在今天大年初十一，好像十一就不能说初，不说初了是吧，在那个元月十一啊，就跑上来录一期，作为春节后的第一期，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照理说呢，我已经开始就是过完年，过完这个假期之后，已经开始工作，又已经工作了好几天了。那么当我又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我又坐在电脑面前的时候，那我确实是于理来说应该录上新的一站了，但是我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欲望。怎么说呢，可能就是过完一个年之后，度过了这样的一个假期之后，人啊变得懒散了。我心里此时的 OS 就是，静心你有不懒散的时候吗？说话这么一套一套的。好啦，其实确实是有懒，比之前更懒散了。然后呢，这个心啊还也在外边呢，还没收回来呢，没收心呢。然后这两天慢慢的也收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想说今天怎么着呢。哇，我正想着呢，今天要不要录上一期的时候，我的食指就不由自主的啊，也不听我使唤了，就按了一下那个电脑的主机按钮，就开机了。那我心里就琢磨着，哎，怎么的，开机都开了，那你也不好说刚开就立马关上吧，那对电脑也不好是吧。为了不伤这个机身，所以呢我就琢磨着，哎，算了，录点什么吧。虽然我现在还是挺词穷的。我是不是应该说一句迟来的新年快乐呢？对啊，虽然我知道大家这个新年过得一定是很快乐很快乐的。你们今年过年的时候有没有编辑一些祝福的话语啊，发给自己那些比较在乎的人呢？我今年破天荒的我群发了一次信息，就在微信上吧。也没有群发，因为微信上的那个人太多了，一次性发不了这么多，你必须去选择那些。于是呢我就选择了一些，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么说有一些我的微信好友，但是那什么没有收到我的祝福语的，那岂不是很不开心。哎呀，但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反正就是今天我今年的话，我有自己写一些东西，然后发给别人。其实我不是想说这个的啊。今天有小伙伴加到静心，跟静心说特别喜欢听我在心之旅时光列车上絮絮叨叨碎碎念的讲这些有的没的一些话。甚至他喜欢这些碎碎念超过于我跟大家分享的文章。他觉得我在碎碎念的时候，他能感觉到我满脸的微笑，觉得特别像是一个老朋友坐在他面前说说话谈谈心是吧。然后我是个人觉得挺好笑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在絮叨的时候简直就像是一个神经病。当然很显然居然还会有人喜欢我这样的神经病，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对，我最近已经越来越被人说是神经病了，就越来越被人嫌弃说我这样絮絮叨叨的。而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家开水爸爸，天天嫌我烦，天天嫌我叨叨，他想不通自己的媳妇儿怎么能叨叨成那样。就是我在外边可能不怎么说话，但是我一回到家，或者说我只要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是跟火山喷发了一样，我这个嘴我就管不住，我就叨叨叨叨叨叨，我就神神叨叨的没完没了，跟个大头苍蝇一样绕着他，围着他耳朵边转转转，然后他就疯了，你知道吗？整个人都要炸裂了，我求求你，你别跟我说话了行吗？我烦死你了，我可嫌弃你了，你离我远点行吗？然后通常我在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转过身去，我就不理他了。然后突然间很安静，然后一般没过个一两分钟呢，他就会迅速的跑过来说，媳妇儿你还是说话吧，你不说话的时候太安静了，太可怕了。 我就是一说话他就嫌我烦，我一不说话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开心了。人好像确实是这样，我要是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不爱说话，就特别沉默，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叽叽喳喳的跟个小麻雀一样。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按常理来说啊，一般人应该都是这样，开心的时候就会很多话想要讲，也不管自己说的是什么。突然之间好沉默，不知道应该跟你们说点什么了。刚刚有无意之间浏览网页，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自十点读书的《孩子，读书不苦，不读书的人生才苦啊》，想要跟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我发现自己今天，在分享文章这一块不是很在状态。我记得我之前就有跟你们说过，状态这玩意儿，就是那种感觉这种东西特别不好把握，特别不好拿捏。就好像说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真的说不上来。我读好一篇文章，就是你就是那个状态呀，就是你沉浸在这篇文章当中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呢，也说不上来。但是如果我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了，我就自己能够感觉到，我进去了，我在状态里。反正我自己能感觉到。算了，还是跟你们分享吧，因为我已经找不出那么多话来讲了。像之前絮絮叨叨的半个小时，我也不知道半个小时里面我都说的是什么。啊，对，就是我已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就是总觉得哎呀，新的一年新的开始，要有一个新的全新的生活，全新的精神面貌来迎接怎么样。可能是年纪大了吧，老了是吧，我已经不会再有这样的想法了。我就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就可以了，也不要说什么那个是新的一天啊，或者说怎么样。只要你想要重新开始，你想要有新的生活，那不管是不是有在过年啊什么的，你想要的话，你下一秒就可以是一个全新的人生的开始。我是这么觉得的。说起过年啊什么的，真心觉得现在的年味儿啊越来越淡了。但是我们一边在说这个年味儿越来越淡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是有在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年过好，很努力的想要把那种年味儿给营造出来。所以在过年的时候，我还是看到朋友圈里有很多人在晒，一家人在包饺子呀，在放烟花呀，在什么什么的，就这些其乐融融的那些照片我还是有看到。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篇文章。孩子，读书不苦，不读书的人生才苦呢。什么鬼？作者苏欣。元旦放假第二天，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女儿在客厅玩游戏，我有点生气，你又在玩，老师没有留作业吗？你怎么一点书都不看呢？女儿不耐烦地说，妈妈，我每天做卷子做到吐，读书太苦了，放假就玩会嘛。我问她，你还记得乡下那个舅姥爷吗？女儿点头，记得，不就是你经常帮助的那个舅姥爷吗？是的，去年冬天我去给姥姥扫墓，正准备上车返回，看到一个人从对面走过来，四目相对，我们同时认出了彼此。按辈分呢，我应该叫他舅舅，但是他比我也大不了多少。我小的时候住姥姥家的时候呢，经常跟他一起玩，更加喜欢喊他的乳名名字，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房子说，那就是我家，都到门口了，一定要进去坐坐呀。盛情难却，我就跟老公跟着名字进了他的家。 房子是新盖的，但是屋里边除了几张床以外，几乎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我问，这么好的房子怎么不买家具呢？名字不好意思的挠头说，盖房子就借了不少的钱，我媳妇儿啊身体又不好，常年吃药，孩子又多，我一边种地一边打工，挣了钱赶紧还，家里已经半年都没有买肉了，孩子们都馋得跟猫似的。回家的路上，我跟老公说，名字家的日子太难了，有机会咱们就帮他申请一点救济金吧。春节前，我去一家相关机构问救济金的事情，名字的条件够了，只是需要村、镇、市三级盖章的介绍信。我帮名字写好信，从手机上发了过去，让他找地方打印出来去盖章。过了好几天，名字非常沮丧地打来电话说，哎呀，算了吧，一级一级的盖章怕不行吧。我不甘心，知道他只是自卑和自馁，好在我还认识几个人，就辗转和他们镇里的工作人员通了电话，对方很客气，表示只要是实情一定帮忙解决。在离春节放假还有两天的时候，名字终于拿着那一封盖好了章的介绍信给我送过来，我带着他来到相关机构领钱。出来的时候，名字满脸感激地说，孩子们可以好好的过个年了，多买一点肉吃。他拿出200元钱，说是给我女儿的压岁钱，我赶紧给退了回去，快回去吧，晚了就坐不上班车了。寒风中，我看着名字的背影走远，我的泪湿了双眼。大家天天嚷着膳食营养，吃素食，少吃荤的时候，而对于名字一家，吃肉依然是在改善伙食。前几天，我跟好朋友谢小姐说起了一些难以想象的贫穷。她说，你没有经历过那种日子，自然很难理解。秋天的时候，她奶奶老家的一位亲戚挑着2筐葡萄来卖，赤脚从家里走到城里。她非常震惊，竟然还会有人因为穷舍不得买鞋穿。谢小姐说，像她这样的亲戚很多，像他亲戚这样的人很多，日子都过得很苦，他们大多数都是早早辍学，想早一点出来挣钱，可是几乎一辈子都在底层挣扎。我陷入了沉思。有好多人在痛斥高考的时候，我觉得高考其实还是很公平的，因为如果没有高考，不鼓励努力读书，贫困的农家孩子又凭什么来完成命运逆袭呢？上一周有一位媒体的记者采访我，他对我很欣赏，我呢对他却是很敬仰。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生于贫瘠的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他从小就爱读书，说自己人生第一本称之为书的书是从废品堆里发现的，从此就爱上了读书。他侃侃而谈人文历史、经济时事，因为他还做过旅游版的编务，对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简直就是如数家珍。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其实我身边这样的人挺多的，北京这边有我的两位同乡，一位做律师，一位是一家跨国公司的高层，他们都是靠读书走到了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过上了别人羡慕的生活。有的人说怕吃苦，吃一辈子的苦，不怕吃苦，吃半辈子的苦，说的其实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孩子，能现在用汗水解决的事儿，不要留着以后用泪水，况且用泪水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你获得了足够多的知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美好的东西。唯累过方知咸，唯苦过方知甜。人生就好像是一只储蓄罐， 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打包还给你。别人所拥有的，你只要愿意去付出，一样可以拥有。如果你觉得读书苦而选择了放弃，当你没有读什么书就走入社会，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好像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士兵，在面对命运这位强敌的时候，你会因为没有护身的铠甲而被打得遍体鳞伤，毫无还手之力。那个时候你就会懂得，读书不苦，不读书的人生才苦。别害怕吃苦，那是你通向世界的路，总有一天那些苦会变成你遨游天际的翅膀。幸而树在寒窗苦，自此阡陌多暖春。只有让书香深深氤氲过的人，才能够轻舟走过万重山，去赏遍万千春色。文章分享到这里呢就结束了。今天就破例多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吧。这是我今天才听到的一首比较好听的民谣歌曲，来自张瑶的《再见旅人》。
喧嚣扭曲的背影，又是一个人的路。
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发现，好像静心每一站结束的时候都是草草了事的那种，就好像看一些电视剧觉得它是烂尾的那种。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分享完一篇文章，然后就草草的把这一站就结束了啊，再放上一首歌。其实我也是想再说点什么，说点结束语啊，或者说对这篇文章的一些感悟等等之类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觉得这篇文章已经写得那么好了，把他所想要表达的东西都已经非常完好，非常好的就是表达出来了，我觉得大家应该从这样的一篇文章当中也已经有所收获了。而这个时候我再出来乱叨叨一通，我就觉得就很尴尬，你知道吗？所以每次呢就是结尾啊结得很匆匆，也希望大家能够见怪不怪啊。好了，那么这一站呢就随着这样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随着这样悠扬的歌声就结束了。希望下一站我们依旧能够不见不散。
再见临场的姑娘，不只是匆匆的过客，不知哪儿才是远方。早安旅途，早安如故的秋凉，屋外笼罩的下面麦田上阵阵波浪，一如春风扑面窗外清闲的阳光，已不见晨早的清凉，眼前飞逝的树木坚贞地守在冰冷的铁轨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远方的姑娘，你是